好，那我们继续。这边谈到主体呢是信愿，就是发这个上求消啊，这个菩提心。那他需要一些工具助缘，那助缘就是大悲跟无所得智慧。这个三个呢都有相互的关系啦。成佛其实就是这三个相互而成的，啊，相互为因，相互为果。你说如果没有无所得的般若，我们的悲也不称为真正的悲，就是菩萨那个标准的悲啊。悲不是看到人就拔苦拔苦，不是啊。那跟一般基督教所做的那个一些社会福利啊，这是不是悲呢？如果你是广义来说，当然是；但是如果你就大乘精神来说，那个悲是因为有无所得这个智慧，所以它才称为悲的啊。这个我们会详细会一一讲到下面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所以它必须要一些工具啊，大悲跟无所得。那他说，然这样的一个大信心、大志愿呢，主要从悲心中来。所以经上说，大悲为根本，大悲为上首。菩萨呢，但从大悲生，不从于善生。刚才就讲了，菩提心大，以大乘的角度呢，菩提心是成佛之心，上求消化，它不能离开众生。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缘，不离开众生，就是悲心，时时感觉说我包括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在所谓三界苦海当中。那我只要有因缘，众生有需要，我都很积极的去拔苦，来就去娱乐，就让所有的人得到安乐，因为这世间太无奈、太痛苦了。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让这个发菩提心这个人呢，永远不离开众生。但是你要拔苦，我们要拔苦，要帮助众生拔苦，是不是我们要感同身受，感觉是我跟众生都一样在苦海当中？如果不觉得说这世间是苦的，其实是很难去拔苦啊，跟哪有苦啊？他也过得很好好的啊，我也过得很自在啊，哪有苦啊？所以为什么四圣谛苦集灭道那个苦谛就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那这个是在这里没有谈到的，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具备的，就对世间四圣谛那种观察，对世间真实相的观察，了知说世间本身是无奈、是痛苦的。那我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才能够了解所有的众生也是如此的。因为我学了佛法，我了解苦谛。那其他人没有学、没有听闻佛法，他不知道。所以因此从这一点，我知道苦，众生不知道，我要让他知道，我拔苦，那这个拔苦就出现了，这个悲就出现了。只要有悲，众生就跟我有关系了，那这个菩提心就有力量了。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那些周遭旁边那些条件，我们必须要去具足的。有些是在这些内容里面没有谈到的。那苦集灭道苦谛，简单来说有八苦啦，大家应该常常都会背嘛，生老病死啦。那这个时其实都要去思维、去关照、去思维、去观想的，啊。那有一些是周遭的一些遭遇啊，那苦谛呢？世间是苦呢，在印度整个大环境呢，你不用跟他讲，他就知道的。像非洲那些贫苦的非洲人呢，你不需要跟他讲苦的，他感受很深的，他连苦到生存都有问题了。所以这时候你跟他讲佛法，不用讲苦了，你给他东西吃就好了，给他吃得饱，他才来听佛法。那我们呢？我们是很难看得到的。一般城市的小孩是很难看得到死人的、死尸啊，不容易看得到的。我们要去刻意去看的。现在呢，有些人死了，马上就入殓了，没有？棺材就把它盖起来，不能看，不能看。那至少要整容，对不对？化妆啊，整容到哇，让人家看的时候是最好的一面。所以我们现在的人连死尸都看不到。所以生老病死，那个死对我们来说 虽然每个人都要面对，但是好像很陌生。那看鸡鸭猪是怎么被宰的，其实我们都没有因缘去看的。那动手术啊，病人啊，有些人不到医院的，那医院你要看得到这种东西，才能够感知到所谓的老病死。所以有因缘是我们必须要去创造的。虽然我们没有条件去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创造条件。所以有因缘去什么？去创世植物人中心去了解去看一下，有一人去急诊室去看一下急诊室啊，因为急诊室才比较有那种送来的都是各型各样的都有啊，急诊室才看得到。加护病房去看一下，加护病房你看得到躺在里面的人跟在外面他的家属，这之间你中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来看，这就是世间的真相。那此时此刻发生在这一家庭，可能另外一个时间点发生在另外一个家庭，还是以后是我自己本身的家庭。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察，反射到自己本身，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所谓苦海当中的，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去创造的。所以小孩子有因缘，你要教导小孩子也是这样带着去看的，要创造这些条件，让我们时时刻刻了解这样的一个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人世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世间。那佛弟子那时候禅修是透过思维观照，那在印度呢，那些修行人在森林里面时时碰到死人了，因为死尸就死了，没有钱埋嘛，就也没有钱火化，就把它丢到野外，然后就看到那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那种苦。好，下面引了华严经，他说什么呢？譬如金刚从金性生啊，那非从其他宝生。那菩提心这个宝呢，是从哪里生呢？从大悲救护众生性生，非于善生。所以导师这里跟内他所讲的其实是有根据的，根据这个华严经这个大乘经啊，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呢，它是从这个悲心产生出来的。上求下化，上求可能大家都要了，但是下化的话，下化众生这个随缘嘛，有时候你要那个升起那个很积极的，看到别人痛苦你就感觉我自己痛苦，看到别人小孩跌倒你就感觉说啊，我的小孩跌倒，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别人跌倒 跌倒 他又不是我的小孩，我的小孩跌倒哇不得了。那菩萨就是说看到别人小孩跌倒，就像那个心里面就像我的小孩子跌倒了受伤了，那个心要产生，那个才是这边所谈的悲心。所以那个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那个需要培养 cultivate， 需要去cultivate 中文叫什么？去培养的啊。那在佛门里面有很多很多观想是能够慢慢建立这种思想的。那下面引了大智度论，他说什么呢？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那是般若波罗蜜的妈妈，那诸佛的祖母哦，因为诸佛一定有般若波罗蜜嘛，那般若波罗蜜下面的条件就是大悲，菩萨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呢故得作佛。所以这里的般若，你看我们常说般若，般若是智慧嘛，所以广义来说般若三乘都一样啊。但是当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尤其般若经里面看到加上三个字般若蜜或者般若蜜多啊，那个就有学问了。般若加上个般若蜜或者般若蜜多，那不是二乘的，那是指成佛的那个智慧，也就是我这边在黑板所指的，一个是三菩提，一个是无上等正觉，这个是有别的，这是有内涵的啊，就是在佛教思想史当中，在某一定的时间点就把它做一个区隔了，就佛陀的智慧是不一样的。那要佛陀的智慧很重要，就是大悲心。所以这里呢就点出佛的智慧跟二乘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重点在哪里呢？大悲心。那什么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去探讨的。大悲心是什么？简单来说是拔苦嘛。那众生痛苦，那我要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乃至我积极的去拔苦。那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像别人的小孩跌倒受伤，我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们有感觉到，哎，就像我的小孩这样子，那种痛，那这样的话，那个就是这边的标准大悲。那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胸，那二乘是比较没有的，二乘是随缘的。我们看初级圣典里面的佛弟子，他是随缘的，哦，遇到了他还是会难，他不是难过，他还是会怜悯众生，但是他不会去刻意去创造，乃至去创造一些条件环境，然后去救度一些人，他不会的。那下面还有举了一些例子，一些譬喻，让我们说，哎，菩萨的悲，哇，真的是悲到如此，我们是很难很难做得到的。那下面就谈到，就菩提心是的根本呢是悲心，那而悲心呢的大用呢为拔苦，啊，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拔苦。所以一般我们说慈是娱乐，慈悲的慈是给众生快乐，那悲呢是拔苦，啊，悲拔苦，因为痛苦当中呢，当有一个人帮我们解决这样的痛苦，其实我们会感恩的，我们会很感恩的。那种，那菩萨就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呢，大乘菩萨道呢，也可说以救拔众生的苦难为特色，救拔众生的苦难为特色。那我们看初期的圣典里面，圣弟子，我们所谓的声闻弟子，他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以个人解脱作为特色的，对不对？他透过四圣谛缘起法的关照，了解无自性或者了解无我，那自己的烦恼就没有一个自性，然后自己的烦恼就能够降服，那这样他就能够解脱。他的特色是如此，这是初级圣典的这个特色，我们所谓的声闻弟子或者小乘声闻人。但是呢，在大乘里面不是的，他是跟众生有关系的，以救拔众生为特色的，这就是菩萨道。所以这个就是说，佛教呢，在某一个时间点呢，逐渐本来是什么呢？是在一个我们说一个比较极静的地方听闻佛法，然后好好去操作，好好个人去修行。但是到发展在印度这个大环境当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随着佛陀死了之后，一直发展，然后僧团人越来越多啊。而且你要知道，我常说的都市化，以前我们所居住的极静的一个地方，现在呢，随着什么都市化，本来是阿兰洛极静处，现在变成什么静聚落，靠近市区了。到一直发展，我到我这边是市中心了。所以这时候呢，变成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很频繁的。那大乘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人之间的互动是很频繁的，所以这时候为什么不能离开众生啊？他都是为众生，所以他很多社会福利啊，乃至六度波罗蜜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在如果了解佛教史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必然的一个发展。但是当然在佛教界内部呢，还是有一群人是非常保守的啊，还是希望能够过着比较原始的那种生活形态。那这在我们现在的交界，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了。像泰国有些森林道场，他还是很保守，他是没有那么积极去跟众生有一定的互动。正因众生苦难无边，以不忍众生苦呢，菩萨由此兴起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众生苦难无边，哦，这个好像是怎么去了解？这个很难的，怎么去了解？有些人说，当如果是一个人，他经历了种种苦难，那这个人呢，有时候比较了解世间的苦，他对待人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有一些是根本就是没有了解苦，他什么都没有了解，没有看过，一生都很平顺。有时候对于佛教讲的那种苦，他就比较遥远一点，但是他是还是迟早会了解的，因为毕竟他会老，他会生病，他亲爱的人会离开，所以他还是迟早的，不是说不会。但有时候呢，听闻佛法，他会积极去创造条件，创造条件去了解这世间的苦。 所以我们真的要发起悲心救拔众生，我们一定要透过观想或者实际上去接触来了解，真的这世间很苦的，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很苦的，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兴起这样的悲心。所以大乘呢，就是第一，不忍众生苦。那导师在成佛之道不是有个偈颂吗？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兴起于大悲，屈入于大乘。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他点出两点，那这边只是点出一点，不忍众生苦。导师在成佛之道偈颂还有不忍圣教衰，圣教衰啊，所以大家有那个责任是蛮重大的。所以从这边来看呢，谁敢说佛教是消极的？其实佛教是入世的，如果是就大乘的角度，佛教是入世的，而且入世当中它不随顺世俗的，它不流俗的，它入俗而脱俗的，所以佛教不是消极的。后面可能会谈到他真正跟告诉我们这世间的真相是怎么样的，然后让我们积极去正视它，面对它，然后去超越它。但是当然我们在教界里面，在教界里面可能我们看得到，哎，佛教有时候是蛮，有些佛教徒是很为自己，有没有谈到学佛好像都是要赶快用功用功，然后死的时候马上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对于一些社会人士的互动，他好像比较缺乏，这无所厚非了。这个不可能不是法门，那可能是个人。但是如果就那个是教界的情形，如果就经典的思想来说，其实这不是菩萨，菩萨应该是跟众生有互动的，有互动的。所以佛教不是消极的，佛教是入世的啊，他会做很多社会福利的啊。那下面就谈到一些痛苦从哪里来了。那这边举了从人世间的五趣或者五道来说，先谈人间，国与国之间，国与国之间，所以没有很好的朋友，也没有最坏的敌人嘛，啊，这政治家常常说的，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啊。今天跟你好，改次翻脸就是不认账了，因为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嘛。以前美国骂中国骂得要死，有没有？现在中国市场开放了，哇，他没办法，他说他讲的话跟以前讲的话都不一样了，哈、啊，为了争取这个市场，啊，所以他那个所谓的中国政策可能也不同了。所以在这个不同当中，他可能会牺牲一些东西，会妥协。那所以这个是无常变化的啊。所以以一个宗教师来说，尤其宗教师来说，我们在看待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要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啊，不能选边站啊。尤其政治，你也不需要选边站的，因为它变化非常无常的啊。所以国与国之间有时候因为一些不谅解，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冲突，都有紧张的关系的了。这是比较大的，这可能是在座我们没有办法去管的，但是我们可以了解是家庭之间的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可能太遥远，家庭呢奇怪，两个人在一起都会相骂，都会吵架。现在小家庭五个人还是会吵架，有些三个人还是会吵架，奇怪啊。家庭之间的问题，那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啊。朋友之间，还有大家如果工作雇主之间啊，这个都是我每次听很多居士有时候反映，哇，他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他的同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都一样啊，你去任何单位都一样啊，啊，多多少少只是说表现出来的方式可能不同，都一样啊，都一样。所以因此呢，要认清楚说，你其实都大家讲难听都是为这口饭嘛，所以有时候会妥协啊，会妥协。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承受的压力啊。只是说我常说的，工作本身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个点啊，你不要变成工生活是你为什么生活，因为为了工作啊，或者为了工作而生活，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下班的时候，就尽量透过种种的方式，把那些不愉快的心情呢重新调试过来啊。你不一定要看佛书啦，有些要去跳舞啊，有些要去 shopping 啊，刷刷刷刷刷卡刷刷爆了啊，有些要去唱唱歌啦，都可以，只要是合理的、健康的，每个人的那种纾解压力的方式都不同，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当我们身心能够调试到平衡的时候，我们看东西才能看得清楚了。那看佛法也是能够比较看得清楚。那佛教是觉悟的宗教，它让我们看清楚事物的真相。当我们身心处于一个 不平衡的状态，我们是看不清楚 事物的真相的。那个人身心之间啊，个人身心这是很大的学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是处于怎么样一个精神情绪状态。每次在24小时当中，它的变化非常无常的。那这个就是平时呢，我们就是多可能培养一些静坐啊，心只要能够静下来，当我们这个情绪或者身心起了一些变化，我们就很快去很敏感，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了啊。那这个变化是有因有缘的。当我们还没了解，没有能力去了解这些变化后面的条件之前呢，我们先要能够看得到他，就你要杀贼，你先要能够看得到这个贼啊，至少看得到影子嘛，对不对？至少看得到影子。当我们一个初学 佛法的人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伟大，能够没有烦恼，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知道这个烦恼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情绪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现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啊。比方说好了，你现在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昨天跟老公相骂了，今天上班脸色就不好看了，反正很心情就不好。那这要注意哦，这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你会把情绪带到工作来，影响你的人际关系，跟老板吵架，把这个烦恼呢丢给对方了，那问题可能到时候你工作也不保。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因为某个条件，所以我心降了一个起伏。好了，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能够这样，因为它会影响我。或者我知道我现在心里很不稳，我就知道我的身口的表现，我需要非常注意了。还是我少讲话，言多必失嘛。所以你要能够了解，然后能够去加以去控制它。所以这是初学佛法，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观照觉道的能力。那这样的话，慢慢这种操作成熟之后呢，我们就有办法去转化它了。那下面就谈到其他的那个五道当中其他四道了。那像天上哇，天上我们大家都没去过，但是听说天上是蛮快乐的。第一，寿命很长，然后世事无缺，但是它最难的就是说它很难感受痛苦，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常了，因为它时间长嘛，它是寿命很长，它没有办法感觉那种无常性。所以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真的是没有准备。你看我们人生活到80岁算是蛮长的，但是就天人来说，我们的人寿是蛮短的。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应该明天不会死吧，不会那么倒霉，我明天会死吗？不会，我现在还年轻，我们都会这样想啊，何况是天人呢？他那个几万岁的呢，他连想都不用想，他有一定的福报。所以当这个时间一结束的时候，真的他没有准备。就像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间死亡到来，你怎么办？所以这种东西，站在一个圣人的角度，一个不是做梦，一个从梦里觉悟的这个圣人的角度，他觉得这样的寿命其实本质上也是痛苦的。那这个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到的。那下面我们可能能够了解啊，像地狱所讲的，任何宗教都有，好像很可怕啊。那寿命很长，那所受的痛苦是没有间断的。 那恶鬼呢？恶鬼常常饥饿嘛，常常饥饿没有福报。但是在佛典里面，其实有一些鬼道的众生也是蛮有福报的，啊、嗯，鬼道的众生其实也蛮有福报的。那这边谈的恶鬼是一般是饥饿的，他常常在饥饿恐惧当中生活，饥饿恐惧当中。所以这有时候佛典里面所叙述的呢，我们看看像纪录片，他们在拍摄非洲那些难民也有点类似、哦、婴儿很小，然后肚子大大的，有没有？那个肚子大大，你知道为什么肚子大大吗？他是缺了一些营养了，他肚子大大。那有时候走好几里路去拿水拿食物，那拿了回来走到半途已经累坏了，就死掉了。啊，在佛教里面叙述呢，这些恶鬼道的众生呢，他食物一进到口呢，就变成火炭。水呢喝下去也是变成淤血脓血，他没有办法去饮食乃至吃啊，没有办法饮跟吃啊，这是他的报。我们看这个是水对不对？我们可以喝，对我们有益，这是我们的报。但是一个恶鬼看到的水，他突然间可能变成脓血火了，食物变成火了，他没有办法进食，这是他要受的这个报。当我们投胎为恶鬼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周遭所看到的都是恶鬼的认知的，不是人的认知的。那他的认知就是这样的：饥饿、恐惧、不安。啊、所以恶鬼常常说会躲在阴暗处，阴暗处还怕啊，啊怕啊。那畜生也有好命的啦。啊、如果是当那些北京狗啊，啊，如果是投胎在西方、欧美，这些狗真的是比人还好命。啊，他坐飞机还有特地的一个位置，啊，他吃的食物还有特别的猫狗的，欧洲的猫狗真的是很好命，我觉得比我们这边的人有时候命还很好。但是一般畜生来说呢，如果是家禽，你看看，他就是养来就是被人吃的，那畜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愚痴了，他愚痴，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呢，就去思维说。我处的世间是怎么样的，那我怎么去使到我未来会更好，我的明天会更好，只有人才有办法去创造。那畜生基本上在佛教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所以从这边来说呢，就是基本上五趣当中都是痛苦的。那这边说三界，这个三界还有两界没有谈到了，就是色界跟无色界啊，就是说纯粹有禅定的这些人呢，这些天人呢，基本上他的寿命很长，他的专注力因为很强嘛，所以他的寿命很长。但是呢，这个都有一期生命的，当这个定力削弱的时候，他的果报结束的时候，他还会随着过去所造的业力再重新投胎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三界皆是痛苦，从一个觉悟者的角度。好，那我们来看66，所以这边就谈到三界无安，犹如火灾，众生众苦充满呢，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呢，是然不息。这《法华经》所讲的三界如火灾，当这个房子着火了，第一个念头我们是想到什么？拿灭火器灭火。跑啊，但是跑啊，对不对？尤其梦中刚醒来就跑了，因为什么？怕被烧，不管是温度还是那个感受不好，一定是跑。所以一个，尤其一个所谓小乘行者，他这一方面他的感触呢是非常深的，所以他的出离心是非常强的，乃至他这一生一定要承办。所谓的小乘行者啊，菩萨也是能够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基础之上，他不止个人，他还放眼看所有的人，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赶快逃出这个火灾。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他是胜过那个所谓二乘啊。所以谈到菩提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菩萨也有出离心啊，知道吗？他也有出离心啊，他也喜欢涅槃啊，涅槃就是清凉啊， 我们现在有烦恼是热恼，所谓的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的那种心的状态，太心向那个境界了。所以不是说菩萨不爱涅槃的啊，菩萨没有出离心的，都有。但是问题是他除了这个之外，他放眼看所有的人，我们更需要，我更需要帮助所有的人了解这个，同样的得到涅槃啊。所以这个下面会有一些经文会谈到。所以有些人错误认为说，菩萨是不爱涅槃的，不是不爱涅槃。我们在《般若经》谈到说，菩萨是什么？不着涅槃，不住生死啊。这个在《大智度论》常提到，不着涅槃，好像涅槃会着，会执着。其实涅槃也没有所谓执着啦。所以这个执着其实是一个修饰语，它相对二乘来说，二乘是以个人解脱为中心，那菩萨除了个人解脱，他还想到众生。所以这样相比之下呢，我们觉得小乘是有着了啊。那菩萨呢，是菩萨不着，但不着不表示他不爱涅槃，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的状态嘛啊。好，下面谈到这小段就慈悲，慈是娱乐，悲是拔苦。那对这苦痛从种种的事件而言呢，显然的拔苦更为重要，极需要的。若不除去种种的罪恶苦痛呢，则人世间虽有福乐，也是暂时的，不究竟的。所以佛教重视苦，重视救苦，好像是悲观消极。其实佛教是正因认识而把握了这个问题，才提供了彻底净化世间、满足众生真正安乐的办法。从这边我们看得到一个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智慧的展现。每个宗教其实都是要让人类离苦得乐了，我想这是每个宗教的根本信念。但是呢，佛教很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不同凡响的一种认知，也就是所谓的般若无所得智慧。它关照我们所有的一切人事物、宇宙人生，没有一个主体在这过程当中活动，所以因此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的。那既然以这个前提之下呢，所以他的帮助别人是无我无私的。但是很多宗教它不是这个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有一些主张就信我者得救，那不信我者就下地狱。就是说他排他性就强，他排他性强呢，就是我只相信这个，比方说相信上帝，这是一个主体。以佛教来说，其实这种认知呢，才是世间种种痛苦的根源呢。知道我讲什么啊？所以这是不同的。从这边看得到一个佛教告诉我们，这世间痛苦，然后要怎么净化这世间，其实是要有智慧。那智慧就是刚才我讲的，就透过关照这现象、人事物、宇宙人生，发现没有一个主体在一定的时空活动，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主体，根本没有一个上帝。那我所想的都是以我为出发，我才有我所，其实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要彻底了解这个，从内而外，从自己而扩大到宇宙，那这样的话世间才能够进化，人与人之间才不会有冲突啊。国与国之间会有冲突，也是为了利益而冲突的啦，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吗？就是你这一句话让我不高兴，让我不高兴，那那句话让其他人听得很爽，很奇怪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相对的，就是有一个主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自己的那个判断标准，喜欢的不喜欢，每个人喜欢不喜欢都不一样的。那因为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摩擦就会来了。所以佛教看问题，它有智慧的一部分。所以真正这边所谓谈到要真正拔众生的痛苦，它是隐藏着一个般若，就无所得智慧的。所以这个悲心跟一般世间的博爱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啊，它有内涵的。好，下面我们谈到菩提心修习的前提，它有两个前提啊，就要具备两种观念。第一呢，就是必须要做平等观。那如果是有无所得智慧的人，刚才我讲的了解无生法忍， 当然它是 最平等的，我们一般是不平等的，有我有你有他。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做平等想。那对一切众生呢，应该存平等无差别想，如此保持平衡安静的心境，依佛教的术语就是舍心。所以慈悲喜舍，在佛教里面你看到舍不是丢弃，它不是丢，它是一个平衡。我们现在心是不平衡的，心可能现在很低沉或者很高亢，身体呢可能生病就很粗很粗重，那运动之后很有精神就很轻，我们往往身心都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会得什么得意忘形，有没有？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哇得意忘形，你就讲哎你要小心哦，啊、会撞壁哦，会撞墙哦。哎，你高兴，搞不好这个人周遭的人是很痛苦嘛，他看到你高兴，他火大了。所以太高的，所以很快乐，或者太低沉，就一个佛教徒来说，我们都要远离这两个极端。当我们心低沉的时候，佛法里面就有教我们很多方法。其实不是每个佛教徒都永远是很高兴的，我们也有 blue， 就是低沉情绪低落的时候。那低落的时候要怎么把这个心提起来，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佛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观念乃至很多操作的方式。那心很高亢的时候怎么把它平静下来，我们永远是不平衡的，所以真正平衡我们称为舍心。舍心，所以禅定也是一样，我们修习禅定，我们常常打妄想，不然就是昏沉，不是打妄想就是昏沉，这是不平等。那真正平等就是没有打妄想，没有昏沉，对于我所观所注意的这个对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他妄想都没有，只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象。那如果做到这个，这个、就是平等心。一般人的心是没有办法，这个必须要训练的。就像骑马骑摩托车，要你在一个小小的板上去骑，有没有一下子，但你久了你就能够平衡了。你平衡的时候乃至你那个摩托车你可以放手，它直接走了。所以这是要透过训练习以成性，那么训练成熟之后当然就所谓无功用了，你就可以放手，这就是舍。舍就是平等的意思。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平等对待所有的众生。那平等当然不分男女啦，不分在家出家，不分贫富啦等等，只要有需要我都帮。所以他可以是路人，可以是我亲朋好友，可以是陌生人，乃至可以是我的冤家啊。这个冤家要起慈悲心，那谈何容易。那下面第二种观念要建立的就是欢喜心，成悦意相。修菩提心呢，不但应该与一切众生做无分别想，而且还要对一切众生发生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和谐而亲切的感情。这不是示爱，是不带着染浊的心悦心境喜心。 这种喜不是高兴，你知道吗？高兴是那种乱讲话然后情绪那个，不是的。他那种喜悦是发自内心那种有一种平静的，所以他喜悦当中他有一定的平静宁静，而且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是喜悦哦，悦意。所以这时候是什么呢？他对待所有的众生，他看到他就欢喜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会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要这样哦，因为我们说拔一切众生苦嘛。如果你有选择性，我只拔我的亲属啊，我讨厌的人没办法，那其实不是 这里所谈的标准、啊、这里的标准是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冤亲、你不喜欢的也是要、所以它两个，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心永远看待所有的众生都是和蔼可亲的，然后升起欢喜心，升起欢喜心。其实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后面会谈到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会改变你的外貌的，你会长得很漂亮，很庄严的、啊，我们很庄严。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变，相由心生嘛。你整个苦哈哈，那个脸看起来都是好像欠你很多钱这样，人家会感受得到的。当你时时刻刻起这种心的时候，乃至等一下后面会教大家怎么去操作，这个人际关系会改变，因为你心常常这样想， 从内而外整个都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是这个佛教的 美容啊。哦，那真正菩提心要观想，它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要平等心，第二欢喜心。欢喜心，哪怕是我最讨厌的人，我都要能够做得到。那下面就谈到一个次第了，一个阶段。那首先是谈到菩提心的所依，所依就是它的依止处了，它的地基，它的地基，它的依止处。那依止处是什么呢？它有三个：知母、念恩，还有念报恩。那首先先点出菩提心的修学程序有七个阶段。那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前面三个，知道知母、念恩、念报恩。那后面还有四个阶段，就是慈心、悲心、增上意要跟菩提心这七个阶段。所以菩提心第一个，如果这边就谈到实际操作了，前面只是灌输我们一些概念，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想。然后既然是程序的话，它就是说表示有不可逆的，就是你必须要先完成第一个阶段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就像阶梯你不能跳跃的啊，这是有次第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没有前面这些第一个阶段，像知母念恩，我们就没有办法升起悲心了，那更不用谈菩提心了。所以它是有不可逆的啊，次第。那知母是什么呢？母亲最伟大。所以这个有一个前提啦，其实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遭遇是他对母亲有起着不好的心态，他的成长了，那这样的话，可能知母就很难了，很难升起那种感恩报恩了，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就一般大致上来说。不只是人类，整个动物界母亲最伟大，对不对？母爱最伟大，对不对？你看小动物有没有，不是小动物，动物界你看它生的小宝宝，那个妈妈会照顾小宝宝的，什么人来它都会咬的，很可怕的啊，因为它要保护小宝宝啊，它要小宝宝长大之后才能够自己能独立了，它就放它走了。我们也是啊，如果大家为人父母为人母亲，你应该很了解，我慢慢去观察，其实不容易。那个肚子，然后就十个月这样带着走，然后出生之后，你看看小孩子时时刻刻哭闹，然后上厕所有没有？到两岁三岁不会上厕所，你要帮他擦屁股，这个是蛮累的一件事哦。你要照顾到他能够跑能够跳，其实他还是整个过程都会跌跌倒倒，能够。自己独立是不容易，很长时间，很多心血，所以母爱最伟大。所以这是就一般整个动物界来看的啊，当然有一些个案，就是他对母亲可能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负面的，那当然这个知母就要调整了啊。这个无非就是让我们了解说，哎，哪一个是让我们能够升起感恩的对象就可以了啊，不一定是要妈妈。但是一般人就是妈妈了哈。好，那知母是什么？对于一切众生呢，从深切关怀而不失平等的心境中产引申一种意念，那这个意念就是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是自己的母亲。首先当然我们要对我们的母亲有知道了解我们的母亲嘛，所以从这一点，如果是有些人从小其实就失去母亲的时候，他可能他就不了解什么是母爱了。那这是就如果是一般人知道，哎，我妈妈是这样把我养大的，我有跟她有一段时间的接触，那我就有办法说想象说我妈妈的爱是怎么样付出的啊，那我怎么感受到，那从这样的角度才能够把它套到所有的众生呢 啊所以这个是用妈妈来作为一个例子了，但是可能有例外啊。所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当成是自己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都是给我最好的啊。好，念恩就是确认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而念一切众生的恩，求报一切众生恩的观念，就是感恩了。那感恩之后接着就是要报恩啊，报恩就是要什么？要付出了。 母亲大了，你赚了钱，那就什么呢？有空就带母亲去旅游去走走，让母亲能够能够过得快乐啊，忙了大半辈子，难得哈，能够带她去走走。那现在有些不是啊，孙子有孙子啊，那有孩子就丢给妈妈去照顾。所以现在妈妈这个母亲本来是要退休了，没有办法退，当奶奶就没办法退，还要照顾孙子，当外劳了，来了。所以从知母到念母，那求报恩呢，是乃是世所必然的。那即透过无限的时空呢，觉察到一切众生皆是自己的母亲，皆于自己有大恩的，那么呢，有恩就应该要报，尤其是当他受痛苦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用我们最亲的一个人为例子，让我们升起感恩报恩的心态。然后从这个样培养过后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呢套到所有什么呢，我不认识的人乃至我讨厌的人，知道吗？所以这个操作是从我们，因为拔苦与乐一定要我们能够我们喜欢的人啊，第一个啊，那最喜欢的，那最能够给我们升起这样的感恩心呢，就是我们的妈妈。那有些是爸爸啦，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可以用爸爸啦，不一定要知母啦，你知父也可以啦哈。好，那下面就是说，虽然平等普及的慈悲呢，对一切人都一样，但教这些所谓福地凡夫去修，这福就有烦恼了，就有烦恼的这些凡夫去修呢，从母爱去推之引发呢，最为有利。那当然这个有例外的，我刚才讲了哈。佛教劝人发菩提心，是最明显的从最明显的孝道出发，尤其我们中国文化，那以思念母恩做出发点，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呢最为吻合。所以这个知母可能是把它用到我们中国文化，可能哦更亲切，更能够切入这个大乘。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从整个大环境，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大环境呢，所以大乘传入中国的时候，相对小乘来说，大乘的教义呢更容易被我们中国老百姓接受。小乘那种在一个极静处呢，以个人解脱为主的，这个好像在我们中国文化是没有市场了，没有市场。那这个从教界看得到，中国教界乃至我们现在台湾佛教界，那从佛教汉译的典籍的编排我们看得到啊，编辑那个藏经啊，古时候我们有乾隆藏啊，很多龙藏，那这些龙藏的编排呢，所谓的少小乘的经典，所以初级经典像阿含经都是排在最后的，第一册第二册一定是般若经的大乘经的啊，这所以这是整个中国文化，不论是老百姓或者教界，他因为这样子长期受这个所谓可能是儒家的思想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刚好大乘也是如此，所以就被这个环境所接受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这边所以谈到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我们先来复习菩提心是什么。这是非常狭义的，它是上求下化。我就讲了，上求很容易，下化是非常难的。那菩萨所谓这个菩提心，它很重要的根本在于悲心。那悲心是拔苦，是要拔众生的苦，这众生不一定是你的亲人啊，不单只是限于你所认识你喜欢的人，是所有的人，你一定要平等，这是不容易的啊。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无所得的般若智慧，就他没有分你我他，所以当他了解这个所谓无生忍啊，无生法的这个智慧呢，所以他真正操作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真正利益众生了。那一般如果我们是凡夫地的话，我们可以随顺呢。当我们起分别的时候，有得失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哎，不应该，要纠正过来，这是可以的哈，可以的。那它最重要的两个前提，就是要平等，再来就是要欢喜。 所以对所有人呢都要平等，然后要起欢喜心，然后再来操作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念想想一想我们最感恩的人是谁。那今天举的例子是妈妈，那你如果是对爸爸念恩的成分比较高，你也可以知父啊，所以知母，然后慢慢产生感恩的心，那乃至要回报他。那回报他就是什么呢？不惜一切代价的啊，不惜一切代价。那从这一点慢慢建立到后面，从亲人慢慢就到一般的人、陌生的人，乃至最讨厌的人。那如果这个整个过程，亲戚乃至陌生的人乃至最讨厌的人都能够做得到平等，那这个就是所谓真正无私的一个大悲了，那这个才称为菩提心。所以他的条件是蛮高的啊，但是不怕，我们了解之后呢，了解之后实际操作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当我们缺乏了什么东西，缺乏了一些基础，哇，我们去具足它。比方说我怎么了解世间是痛苦，我现在感触不深，好了，我可能回去看一下声闻的经论，怎么建立所谓出离心苦圣地，是圣地的苦圣地是怎么样的内容，我去了解。那这慢慢以这个为基础，那你再回来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乘的伟大是二乘所不及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个出离心的基础，你不了解世间是痛苦，谈这些都很空洞，没有办法落实的，空中楼阁很漂亮，一下子吹就倒了、所以有些人说大乘好像谈得很遥远，做不来，其实不是做不来，他有这些基础，只是说他在大乘经里面他没有谈这些，那这些是需要我们去看所谓小乘经的。所以大乘是在小乘这个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的啊，那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具备的。所以每个人的程度可能不一样，那你如果不了解世间是怎么痛苦，那你可能要翻一下佛典，然后去慢慢去看佛典怎么讲，那怎么去思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